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会继续思想《创世纪》的内容。我们要看的经文段落呢，是《创世纪》十二章十节到《创世纪》的十三章十八节。创世纪十二章十节到十三章十八节，当然这个段落里头我们要看的那个的主人翁呢，还是亚伯拉罕。我们向来都称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他的信心呢，实在成为我们信徒的美好的榜样，叫我们可以效仿。但是这也并不代表从开始呢，亚伯拉罕就是一个大有信心的人。反而我们看见呢，他的信心是透过种种的考验慢慢的成熟起来的。所以我们今天就要透过亚伯拉罕的遭遇，他所经历的事情呢，看看人的信心怎样经过考验而呢不断的成长起来。
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
我们现在看创世纪十二章第十节，创世纪十二章十节这样说，那地遭遇饥荒，因饥荒甚大，亚伯兰就下埃及去，要在那里暂居。亚伯兰离开哈兰之后，他所要面对的第一个重大的危机呢，就是饥荒，这是从生活环境而来的问题。人的本能的反应当然是要找寻出路了，亚伯兰也打算下埃及暂住，相信呢是因为那个地方没有饥荒的缘故，到埃及呢就可以保住一家的性命，不会因饥荒而饿死了。那环境上的危险呢，往往是我们信心的一个挑战。其他人因为饥荒下埃及去，这个当然没有问题，但是在亚伯兰身上却有所不同。因为神既然要将迦南地赐给他的后裔，神就一定要保守他，使他不致在饥荒中死亡。因为到那个时候为止，亚伯兰还没有自己的后裔嘛。但是呢，亚伯兰的信心却软弱下来，他害怕会因着饥荒而饿死，结果呢，他离开迦南这个神应许给他的地方，下到埃及去。原来从环境而来的危机往往可以考验我们的信心，特别呢是在物质上的缺乏更容易叫我们的信心动摇的，因为这些都是我们切身的需要，是我们眼睛所看到的困难。就好像往后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的时候呢，他们就常常的埋怨神。如果我们留意他们埋怨的原因呢，就不难发现很多时候都是为着饮食上的缺乏的。于此他们甚至因为没有食物而想要打死摩西，又说呢，神要他们离开埃及，实在是要他们死在旷野。现实上环境的危机容易叫人对神的信心失掉的，但是神怎样教导以色列人呢？神这样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人活着当然是因为有粮食有饮食，但是这些食物都不是自己出来的东西啊。食物是怎样来的呢？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四十年，他们每一天都有食物吃，这些食物叫做玛纳，是神亲口应许要每一天赐给他们的粮食。神既然说了，他就要成就自己所说的。于是嘛，以色列人每天 就都得到食物。这不是因为他们劳力去赚取，乃是因为他们有来自神的应许，有神信实的话语。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面对环境的挑战，我们也不要失掉信心。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他们在环境的困难里头呢，往往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或者他们会发现无路可走。但是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在环境的困难中呢，更要紧紧的倚靠主，信靠他。今天我们面对着环境的困难，有没有看到这其实是神给我们的信心考验呢？神要以他的信实带领我们经过，我们也要用信心来回应他。创世纪十二章十一到十三节又说，将近埃及，就对他妻子撒来说，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埃及人看见你必说这是他的妻子，他们就要杀我，却叫你存活。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当亚伯兰将近埃及的时候呢，他要求撒来把他认作兄长，因为呢，亚伯拉罕认定啊，埃及人会因着要抢夺撒来的缘故杀死自己，而为了保命，他就想出了这样一个方法。亚伯兰的假设和他的恐惧呢，其实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问题在于，我们面对这种心灵恐惧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反应呢？那我们看到亚伯兰内心恐惧，所以就连他靠神的心呢，也因此动摇。他用自己的办法来解决问题，谁知呢，这是一个愚昧的方法。虽然他的性命得到保存，但是撒来却险些被埃及的法老夺去。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撒来被玷污了，亚伯兰的后裔又怎样可以从撒来而出呢？那神的应许又怎样可以成就呢？人心里恐惧的时候呢，就很容易失掉信心，内心的恐惧就成了信心的一种考验。让我们来看看恐惧之后其实可以有什么行动呢？来带领以色列人入迦南地征战的领袖呢，是约书亚。面对强大强横的敌人，约书亚也有胆怯的时候，但是神就吩咐他要刚强壮胆，因为神必与他同在。于是靠着神的同在，约书亚就勇敢起来跟迦南人征战，而且战无不胜。新约的使徒保罗呢，当他在哥林多传道的时候，遭到人的拒绝毁谤，他心里也有胆怯的时候，但是神的话语坚固他，叫他不要怕，只管讲，因为神必与他同在。于是保罗靠着神的恩典，刚强的在哥林多住了一年零六个月，把神的道传开去。我们要知道，除了环境的挑战，很多时候考验我们信心的，往往可能是我们自己内心的那种的思想啊。有不少时候，我们自己会构想一些难处出来，而这些难处呢，就反过来叫自己惧怕，因而呢，令自己失去了对神的信心。所以，希望我们能够时刻的倚靠主，克胜内心的恐惧和自己想象出来的难处。亚伯兰因着内心的惧怕，就用了自己的方法，以为可以解决问题。哇，谁知道差点带来更大的祸害。相反的，如果他能够安稳在神的手中，神又岂会让他难受呢？结果我们看到神实在保守，亚伯兰能够得回自己的太太，这是神施恩的缘故。人在惧怕里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难题，反而呢弄巧反拙。如果能够在惧怕中晓得更紧紧的投靠神呢，神就会成为我们的保障，也会给我们开出路。求主帮助我们，无论在环境的挑战中，又或者内心的困难的那种的处境下，都能够仰望神，不致失去我们的信心。我们看十二章十三节这样说， 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亚伯兰为什么要下到埃及去呢？刚才说过，因为迦南地有大饥荒，为了不要在饥荒中饿死，他就下埃及去了。那亚伯兰为什么把妻子认作妹妹呢？因为他害怕埃及人会因为撒来而杀死他，把撒来抢夺去。为了保命，他就认妻作妹。只要能够保存性命，我们看到人呢是不惜失去其他所有的东西的，也要保住自己的这条性命哈。正所谓留得青山在，哪怕没柴烧，只要还有命，什么都可以从头再来啊。在约伯记呢，约伯被撒旦所攻击，令他的财富、牲畜、儿女一天之间全都被取去之后呢，约伯还没有离弃神。圣经记载撒旦怎样对神说呢？撒旦说，如果神容许他伸手伤害约伯的身体呢，撒旦扬言呢，约伯会当面的弃掉神，因为人情愿舍去一切所有来保存性命。撒旦这样说约伯当然是不对了，因为我们看到约伯始终没有弃掉神，但撒旦所说的确实我们可以知道，在大多数人的天性里头，看自己的性命看得绝对的宝贵的，头等的宝贵的。所以呢，当人的性命受到威胁的时候，最有可能呢，这也是他信心受到大考验的时候了。亚伯兰他就是一个例子。结果呢，亚伯兰想着要保存自己的性命，结果呢，他真的做到了这一点。但是他能够保存性命，真的是因为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安排、自己的计划吗？不是的。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撒来的缘故，降大灾与法老和他的全家。法老也因为这样的灾的缘故呢，他就知道有问题了。后来呢，就知道撒来原来是亚伯兰的妻子。因为神降大灾的缘故，他也不敢有什么呢跟进对付亚伯兰的行动最后呢，将撒来给送回去。那你看，这是神的保守，叫亚伯兰的性命得到保存，也是神的保守，叫亚伯兰在信心失却的时候呢，仍然不致铸成大错。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因为害怕生命受威胁而失去信心，反而要知道生命在神的手中，神才是生命的主宰，是神叫人生，也唯有神才能叫人死。没有他的容许，我们是连一根头发也不能丢在地上的。他既然看顾天上小麻雀的生命，岂不也看顾自己儿女们的性命吗？在早期教会的历史里，出现了很多的殉道者，他们虽然自己生命受到威胁，但仍然能够坚守信心到底的。其中的一个殉道者名字叫波吕甲，他因着信主而被捉拿，被带到竞技场里。那些的地方官员就跟他说，如果你辱骂基督呢，我就释放你。他怎样回答？他很坚定地说，我侍奉这位主86年，他从来没有亏负过我，我怎能够咒骂我生命的王呢？终于波吕甲被人烧死了，但是他自死没有违背自己所信的主。既然我们的生命是在神的手中呢，我们只要一心一意把自己交托给神，这就对了。无论是生是死，我们总是神的人，所以不要惧怕。弟兄姊妹，我们的环境可能真的有难处，我们的心中也可能有恐惧，甚至我们的性命可能受威胁，但都请你不要忘记神，他正在掌管一切。亚伯兰虽然信心软弱，但是神仍然保守了他，免去一切的伤害。今天也求主帮助我们，在面对信心考验的时候，我们可以警醒，我们也小心， 叫我们的信心不致失掉，并且叫我们的信心在这一些的考验当中呢，经历神的大能而得以成长起来。
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变为有福。诗篇119篇1-2节。
当亚伯兰离开哈兰的时候呢，他是带着自己的侄儿罗德一起出去的。那这一个的做法呢，跟神起初的心意其实是有点相违的，因为神要他离开本地本族和父家。但是亚伯兰没有完全离开自己的本族，因为侄儿罗德还是跟他在一起。创世纪13章的记载呢，就是针对亚伯兰离开本族怎样完全遵照神的旨意而行的啊这件的事情。在亚伯兰跟罗德分离的这件事上，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见两个截然不同的人，他们有着不同的选择，因此带来不同的人生。现在就让我们从亚伯兰和罗德他们的选择里呢，得到启示启发，叫我们也能够选上正确的蒙福的道路。我们先看创世纪13章8-9节。创世纪13章8-9节说，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当时亚伯兰带着罗德从埃及上到南地去，他们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当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呢，是带着许多牲畜和这个仆人婢女的，财物也多，以致那个地方呢容不下他们两个人的这样的财物。于是呢，亚伯兰的牧人就跟罗德的牧人呢彼此相争了。我们都要小心，不要因为这些属地的东西伤害了主内肢体的关系。但现在我们看到了亚伯兰跟罗德之间的问题出现了，那怎样解决呢？亚伯兰是主动的去找罗德，大家呢讨论这件事。亚伯兰说，我们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他还提出彼此分开的一种的建议，而且呢他自己身为长辈，就先让罗德选择他所要的地方。由此可见呢，亚伯兰这个人呢也真的有谦让的品格，他选择了不去争竞，选择了谦让，也不愿意伤害骨肉之情，这是一种宝贵的情操。那弟兄姊妹，我们也要学习培养这一种谦让不去争竞的性情。基督徒应该是不争竞肯谦让的人，这不是说我们呢就是消极的不进取的，这也不是说我们是懦弱的。我们不去争竞是因为我们对神有信心。亚伯兰他谦让，因为他信得过神会成就自己的应许。所以呢，亚伯兰不会因为拣选不到好的地方而有所损失的，所以呢根本就不用为自己去争取什么。他信神，神是他的主，也会为他做主。摩西呢是圣经里头另外一个被称为谦和的人，他也得着神亲自的帮助。就是当他被哥哥亚伦姐姐米利暗毁谤的时候呢，摩西也没有动气，也不为自己分数什么。圣经只说他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结果呢，神亲自为摩西做主，给他解决困难，为他来说话。今天在我们的生活工作里，我们是否需要面对很多斗争呢？那属神的人呢，要远避这些，应该显出谦让的心，相信神的安排他总会赐福给我们的。如果要动气与人争竞， 不如安然地承受神所预备的福气吧。我们看到亚伯兰他谦让，但是作为晚辈后辈的罗德呢，就连一点谦让礼貌的心也没有啊。当亚伯兰叫他选地方的时候，他竟然毫不迟疑的立刻举目观看，也毫不客气的选择了约旦河的全平原这一片美好的土地。有时候呢，我们觉得哎呀，让步是吃亏的。亚伯兰他不就是因为谦让失去了选择美地的机会吗？那事情真的是这样吗？亚伯兰真的吃亏吗？没有，他一点也没有吃亏，他得着了神的赐福。在神的眼中，肯谦让对人让步的人呢，往往后来都是蒙福的，反而那些不肯谦让的人呢，往往招来至终的损失。罗德就是一个好例子，他所争取到的美地后来竟然成为了一片祸患之地，他自己也险些呢因此丧了性命。弟兄姊妹，追求拥有美好的属灵品格，总比呢在世界上呢追逐名利得失要来得好，因为神要赐福给愿意拥有美好生命的人。创世纪十三章第三和第四节又说，他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就是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还有十八节，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这里两次记载亚伯兰筑坛和求告神的名。住在不同的地方，亚伯兰都没有忘记过要亲近神，他拣选了一条亲近神的人生道路。在不断与神亲近的过程里，亚伯兰越来越认识神，也越来越被神所影响了。同样的，我们越是亲近神，我们也会更认识神和被他所影响。但是另一方面，罗德呢，却拣选了一条远离神的道路。当亚伯兰叫罗德先行拣选地方的时候呢，罗德立时看到的是约旦河的全平原，那地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是呢相当丰富相当滋润的土地。但是住在那地的却是在神面前罪大恶极的人。罗德越来越靠近那个地方，他就越来越离开神了。约旦河全平原就好比这个世界，外表呢非常美丽吸引，有些人叫这个世界做花花世界，哇，是多姿多彩的。但这个世界呢，也是一个罪大恶极的世界，是不能讨神喜悦的，因为撒旦是这个世界的王，他用这个世界来迷惑人，叫人落在他的网罗中，叫人犯罪离开神了。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约书亚记一章八节。
圣经告诉我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这世界上诱惑人的事情呢，总归有三大类，分别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还有今生的骄傲，而这些都是神所憎恶的东西。所以呢，爱世界和爱神呢是不能并存的，我们的心不能够一半爱世界一半爱神。而圣经所强调的是心呢，爱世界的心和爱神的心，这是一个在乎心的问题。那我们的心是怎样的心呢？如果我们的心一点也不爱世界，那无论世界有多么的吸引，我们也不会被引动开去的。世界好像一块大磁铁，大磁铁能够吸到很多啊用金属造成的东西，这个世界也能够吸引到很多属世的人， 但是无论磁铁它有多大，它也不能够影响到那一些并非金属的东西。所以呢，只要我们里面没有跟世人一样的那种的生命，那种的心思意念，世界根本就不能吸引我们，我们也不会落在世界的网罗里。到底怎样令我们的生命更新变化，变得与世人不同呢？方法就是多去亲近神吧。圣经指出，亲近神的人也得着神的亲近，神会不断更新我们的生命，能够使我们的生命完全改换一新。弟兄姊妹，你要拣选亲近神而因此蒙福呢，还是要远离神，最终落在罪恶世界的网罗里头呢？我们看到亚伯兰还有罗德，他们两个人的选择呢，就带来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结局。我们首先看罗德，在选择土地的时候，他首先选了美好的地方，后来呢，他就渐渐的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并且呢，在那里定居下来。从人的眼光看来，哇，罗德呢，选得真的好啊，他选了一个安乐窝。但是谁又会想到他的选择却是为自己种下祸根呢？在创世纪十四章就告诉我们，索多玛后来在战争中被掳掠，罗德也被掳去。虽然呢后来他被亚伯兰所拯救回来哈，但是他的这个安乐窝呢，终于都是被神所毁灭的。由此可见，罗德他所拣选的其实并不是福，乃是祸。我们再看亚伯兰，他表面上是吃了亏，让侄儿娶了美好的土地，但是亚伯兰的让步反而成了他的福分呢。当罗德离开之后，神再次的向亚伯兰显现，明确的跟他立了一个应许，说明了亚伯兰眼睛所见东西南北之地，神都要赐给他和他的后裔，就是亚伯兰纵横走遍的地方，神也要赐给他。其实我们的人生岂不也是这样吗？我们面前有很多的选择，但是每一个选择的背后都可以反映两方面的事情，一方面是属灵的恒久的福乐，而另一方面呢是属地的短暂的好处。让我们都像亚伯拉罕，做一个眼望永恒的人，不要短视，看清楚什么是有真价值能够存到永恒的东西，而做出选择。